诸佛转发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人，故愿大觉成。诸佛转发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人，故愿大觉成。诸佛转发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人，故愿大觉成。说按住在皈依和发心上面，中。扎西德勒，然后我们今天呢，念一个祈祷文，我这里看了有啊，我看一下。这是经过千座人不切曾经劝请写的一个祈祷文，我念一下：空性慈悲，融会双运道。那慧融双运道，利乐及大学于教中义，手持百年丹增加左尊，祈请任运之事啊，祈愿所欲之事任运成，怎么样的一个四句，那就是一个偈颂，怎么样的？尊敬马古更多个人早上几句我那天。最近先进着了是先这次了苏州安的我们那边没红我们那边没红手我们那边没红手我们那边没红手。然后我们今天的内容呢主要是还是格言宝藏论的内容。所以这刚才念诵那个放的音乐里面是萨迦五祖的祈祷文为萨迦班智达。就是这个作者格言宝藏论的作者，所以想他们做一些祈请，同时所以这个里面的内容呢，就像还是持续像上一次我们所说的一样，就是一些取舍上面的，包括人世间呢，就是其实以前说学做人呢，其实也是一辈子的一件事情，做人。有些时候修行和做人这两个好像就是分开的两件事情一样，但是也有就是说实质上面应该这两个融合起来，就像坐下行，日常生活当中，那我们在菩萨的种种的视线和愿心这些上面那就不讲了，但是作为初期的那种就是因地上面修行的人来讲的话，那应该就是结合起来。把世间做人和出世间的修行两种呢，就是结合起来。因为有一些常常听一些人会说，世间法是向左，世间出世间法是向右，好像两个好像不搭干。或者像有些教研里面也会说，就是骑马的时候，一个人就是骑两个方向相反的一个马背上面的话，只能你骑一个，不能两个都骑着走。这个意思来说，就是世间法和出世间的这种差别。这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人生处理心， 如果不出，没有出离心和有出离心是有差别的，这个意思。然后有时候我会说，就是两个针头的那种的针呢，不能用来缝补衣服，就意思说，要一个针尖的话才能深入到这个就是布匹里面了，然后取得穿针引线可以做事嘛。你三心二意，天天想这个，这的确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能理解，最终的是为了出世的更重要。世间的暂时的安乐相比较的话，就是远远没有出世的功德修行这个重要。但是话又说回来，就是人在世间，首先在世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汉地的很多大德曾经也会强调，就人间佛法，或者是佛法不离世间觉，就是说就这种嘛，什么恰似什么。兔子什么米椒还是什么，我忘了具体几种，但是意思说，好像完全舍下这个人间的这种的参与啊，然后去说，要修行的话，好像其实应该锻炼的好机会反而是在世间当中啊，所以比如说出家人说啊，我在深山空山里面，这那就如果是这个是也是自利，最终是为了利他。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事情，但不是放下了自利他。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不是一直到成佛为止都不需要出山呢？不需要下山呢？那也不一定，就是你还是可以，就是在世间一边做一些时间大，因为大多数人没有那个条件嘛，就是纯粹进到山里面。但是进到山里面的人，如果没有那种慈悲心的驱策。下进山的话，进山以后也没有真正的一直就是把众生放在这个发愿发心的这个对境上面了，就是不舍这种的色身，圆满色身的这个角度来讲，最终要利益众生的这个上面呢，如果没有那种的善巧方便的一些修行和大悲心的这方面的这种修行的话，那也可能就是。变成有限的一种的成就，比如说寂灭的一些成就，这也有可能。所以反而是说，就是在这个修行当中，有大多数人是有，就是没有一方面是没有那个条件，就是完全抽离；另一方面就是其实也不必然，不必要，就是必定不是必须说一定要就是自然一生，完全没有任何社会交往啊怎么样。所以这些呢，因为每一个人的修行和生活的缘分呢，自己所处的环境种种的一些差别，尤其是比如说像菩萨道的修行里面说，你应该就是在就是践行这个资粮的一种的时候呢，就是现实和包括方便善巧的那一种的，包括密乘的一些修行结合起来以后来，一边就是提高自身的这种心境。和这些能力，训练自己的心，然后另一方面的话，也是时时刻刻、随时都有这个利他的一些行为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在世间要利他的话，当中的人是要了解很多这方面的，就是利他的这种，你需要怎么讲呢？对这个世界有所关心，然后对这些世界上的生命有关心，然后生命的居所有关心，所以有些大德可能很关心某一些人类的命运啊，或者是环境问题啊，教育问题啊，或者是怎么样非暴力啊，提倡全世界的，这些是有原因的，因为就是说离开这些，完全这些活生生的见到你一点都不关心的话，其实那将来你度众生的那个怎么讲呢？基础在哪里？那一种的怎么讲？真就是怎么讲呢？利他的一种慈悲心呢？所以以前有一个藏地有个江明学霸格鲁派的一个大德写了一个几个小动物的故事，这个几个小动物的故事里面呢，说。有一头牛，然后一只猪，然后一只山羊，还有什么？还有个绵羊吧，然后他们就是养在一个家里面养的， 然后他们就是这个动物的对话，这个动物的对话，江学巴是16、17世纪的人嘛，17世纪的人，比我们现在有时候听到的那个乔治什么奥威尔是吧，他的动物庄园那种故事早很多，叫赵瑞尔，这个应该是30、40年代这种的写的东西，然后就是那个动物。那故事里面呢，就写到一些人的一些，他们从动物的眼睛就是去解读这种人的一些行为嘛。当然，这个具体的那些故事比较长了，我们在这里不需要讲。但是他们有一些是说啊，他们在他们的这种世界当中看到人类的时候呢，一方面就是怎么讲呢，比较。看到有人，有很多人可能会行善的那种的一些状态，但另一方面呢，同时又有这种行，看似来对他们直接来讲的话，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的很多事情，所以他们之间呢，就是一方面是相互安慰啊，就是家眷的那种的家畜啊，是吧？之间呢相互安慰说，你可能是下一个要死的人，下死的这个动物。但是你不要害怕，就是，要勇敢一点。如果有一些人是有修行的人呢，如果被他们吃掉的话，那可能你也算是有福了。然后另外一些呢，就会说，可能我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局的话，也非常的困难。所以说这里面呢，有一个就是当然讲到的是说，一只猪，他们的那个主人家呢，就是引请了一些念经的人呢、啊，包括一些法师，还有他的徒弟们，来的时候呢，就他们都有一点，就是据说他们家里面的人在正在商量说要引请这个念经的人呢、啊。过去曾经在西藏一些地方也请念经的人，但是他们也会就偷偷的，就是比如说杀一个羊啊，然后就给大家，就是包括念经的人都吃好一点的，他们这个想法嘛。有些地方没有受太多的那种的，很多方面，他们就觉得哦，既然他们就是怎么讲呢，念经修行的话，应该可以超度，可以为他就是做有意义的这种的功德，所以反正其他时候死还是在这个有法师的时候死掉的话，那也是可能是。一种结缘吧，就这样的想法有了，所以有一些法师极力劝阻说，千万不要在我念经的时候或者来的时候，千万不要杀生，这个是不允许的嘛。本身为他杀的那种不是三斤肉，当然那时候在藏地大多数人是吃肉的，但是如果是说就是刻意的杀的话，他们也很难过，其实不容易，有很多法师是这样子曾经，但是这个里面的故事里面呢，就是说，这个猪呢就是他们那个主人家的那个使者，就佣人嘛，就拿了一个，就是绳子嘛，就慢慢就是过来了，奔着这个，牛就是什么猪圈啊之类的，过来的时候，那个猪呢就是特别害怕，就是两眼发呆啊，然后眼睛盯着就是前蹄两个前蹄中间呢，就是不知道怎么好，就很害怕嘛，然后过来以后抓走的时候，他也很努力，就是四只脚舞动啊，然后大声的喊叫，但是就是整个喊的声音太大了，那个山谷当中都回荡着那个猪的吼叫的声音了。但是就里面的话，就一个法师呢，就说哦，为遍天下的所有的众生发慈悲心，或者是耳念诵，或者是种种的。但是事实上面好像他们没有听到，好像可以立马阻止说那头猪先不要杀，然后再说。但是法师也有他的道理了。后来就是跟另外的一些人辩论了，就有这种苦这种云游僧了，也有来到那个城市，然后他看到这些情况以后，跟那个。就是刚才另外前面来的那两个法师做一些辩论，两个辩论的越来越精彩，相互都有很多理由可以讲为什么是这样子。就也不说一方面就是一下子好像很显而易见他不好那么简单， 所以当然这个是故事了。我只是说，从这个事件法和出世间法的两种的来讲的话，这个会修行人会即使会就是自己把生活当做一个修行的道场，把自己这个生活当做是那种菩萨的那种。怎么讲呢？发愿发心当中，你看释迦牟尼佛过去在因地发愿呢，修行的时候，他也没有说一直在山洞里面待着呀，一直都不出来。也是说就是他怎么样舍己为众生，然后有时候牺牲很多次的这个血肉投入，或者是为救这种鱼也好，或者是救人也好，救一些看起来比较那种的可怜的一些众生啊。乃至于老虎啊，什么割肉割这些身体，似虎蛇身似虎之类，所以看起来就是当然，这个是一般不要求做那种很激烈的那些情况，在修道当中说，除非是以极大的这种愿心的人和就是有一定的这个菩萨的证悟的这些人以外，但是世俗当中呢，我们的一些生活的习惯就是思想、言行、举止这些都会，就是即使自己是会影响到自己，当然首先，因为来自于自己，又会反过来反射于自己，但是同时也会反射到周边的一些人，然后我们如果完全不在乎周边的人的话，可能就，怎么讲呢，是另外一个状况，而且如果我们说，就是嘴上说。佛法的一些很高深的见解，但是如果行为上面呢，就是有很多伤害性的行为，就一点都不在乎的话，那可能也是就是从世间的法，其他的人，其他的这些周边的一些情况接触的时候，都还是会给他们也会带来一些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嘛。这个可能有一些是正面的，有一些是负面的，这个要看个人的这个。作行，所以世间法的行为呢，其实很重要。我们的意思是说，所以一方面呢，要修处理心的时候，本身不是我们的心要留在世间呢，而为此来就是很注意这个世间法，好像要得好的名声也好，或者是什么发财也好，或者是种种的这种嘛，带个安乐。应该讲就是说。确实是，就是每日的生活既是修行的道场。曾经有一位大德也说，就是，我的寺庙呢，就是我自己的心，我的这种的教法呢，就是慈悲心，就是寺庙是自己的心，慈悲心是这个寺庙里面所教导的教法的核心呢，或者说悲智的这种修行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还是很重要。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否定任何就是单独修行的人，他们有他们的这个阶段，他们有他们的这种必要，这些上面也有。但是说，怎么讲呢？就是在特定的一些阶段，每个人的所作所为，这些都要可能就是结合这种修行的道路本身，所以世间的这种，结合世间法的时候，如果你尤其是你参与世间的一些活动比较多的时候，有更多的机会来，就是增上，这种辨别的是非取舍，然后怎么样去护持自己的心，不落入到种种的这些负面的作息，这种的心性当中啊，然后。即使仍旧能够了解到这种解脱的功德，同时呢，就是，以这种什么，大悲心不舍轮回，以智慧空正见而不就是束缚于这个轮回，或者说以大悲心不束缚于涅槃，就是以空正慧呢，就是在轮回当中也心也是这种涅槃的这种的境界，所以。这些来讲，这个就是萨迦班智达的，一些教法取舍呢，就是，其实到很多人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接触到或者是面临到的一些事情，所以有些时候人说，哦，我要修行，那是大菩萨的行为， 但是你直接用那种的方式生活，或者是就是待人接物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很多的委员呢，这种矛盾呢，别人给你身心上面的压力啊，社会不接受这种的做法，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就是更融洽的，或者是随顺的方式，跟这个社会大众的当中的各种层次的一些交流，所以说。在这个上面呢，就是既是世间人规、出世间法规这些方面呢，确实有帮助、有好处，所以尤其弘法利生呢，或者是说你就是自己作为一个修行人，在世间生活的时候，有时候也不能格格不入啊，就是哪里都好像看着有问题，这样子，还是要了解说，就是自己的修行和见解道路这个上面，就是我很清楚你要怎么做。去做，但是同时呢，完全能够包容和，怎么讲呢？与其他的不同的这个见解和行为这些的人呢，就是增上善法的一种善缘的一种的互动，所以这个上面呢，并不会说，怎么讲呢？就是完全隔绝这方面的，所以在这些一些取舍这些时候呢，原来有比如说有一个人发了很大的愿。最后，事件到处都这样那样的，以后世间法上面，怎么讲呢？待人接物或者是处事当中，如果有一些碰壁啊，这样的话也会，就是想到说，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缺乏善巧带来的一些困难。所以从这个里面来讲的话，这个里面确实也有不少的这种世俗当中，你应该怎么样去？保持一种的善巧和，随顺因缘当中呢，就是增上这种安乐，然后最终来讲就是去解脱到这两个不相违的一种的方式，所以这个梅盘木戒或者是三教班智道这种的，写这些呢，目的是说，世间和出世间的法，两个都圆满，因为以前比如说古代的时候有讲到某一种的转轮王啊。转轮王，他既是以佛法的方式来护持，就是怎么讲呢？心这个世间的这个安乐和，就是在世间呢这种的人的社会建立一种慈悲和平的这种的社会的话，也是从这种的里面呢出更多的这种修行的缘分。所以以前不是有一些就是说，人间有很多文明呢。慈悲啊，或者是智慧、佛法这方面的学习的时候，人天人都很快乐，因为有很多的人心善了以后，就是更多的人是贴去这个更美妙的这些善境呢，乃至于就是解脱，就最主要肯定是解脱嘛。但是暂时来讲的话，也是三善道上面就是越来越充满，然后有更多的机会，就是前往三圣国的这种修持和道路上面的人越来越多。如果人间有很多苦难，人间有很多纷争和习气越来越糟糕，到处都是害心和害心呢，那样的时候呢，天人也很难过，觉得就是好像就往天道的这些我能够投身到那方面的有缘的人也越来越少。所以，确确实实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当然具体有一些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好像就是说有一些并不是直接按照那种最大的这种菩提心和慈悲心的那种的作为基本原则的那种，看起来好像是说啊，是一个暂时的取舍。好像在看一个比较表面和暂时的一些行为，但是确实这一些上面，你的悲怨不能舍，确确实实就是内心当中有一些是，就像我们所说的，那促成的各种善逆的看起来的因缘呢，确实如果你有真正的菩提心的话，它都能够，种下这种的或者结下那种的解脱的缘嘛。这个在其他的一些典籍里面有讲，所以这个菩提心任何时候都不能舍。但是说，因为你有菩提心，是不是你要把所有你见到的人都要好像就是要你来帮助把它度化了？那这些也非常困难的， 缘分不成熟的话，再勉强的话也很难的。所以就是恒顺众生或者随顺众生的这种，其实是很有意义的。所以在这个随顺当中呢，就是有一些暂时的这些做法，主要是这个里面。所以说到头来，意思是说，对个人修行来讲的话，出世和入世来讲要出世的心，所以说像不要有一个为个人的安乐而不要有这种两头针骑的两匹马一样的，但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的话，就是不辞辛劳，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讲，入世和出世就是入世也是以这种大悲心和智慧去利益众生，就本身是修行的道场，也是积福德智慧、福德资粮的这种的资粮田嘛，好机会。所以过去说，那什么他方世界的清净世界的这种菩萨，看到娑婆世界有众生有烦恼的时候，感觉好像，怎么讲呢？饥饿的人看到美餐一样，就是他觉得这个地方有修行安忍的机会，这个地方有可以利他的这种机会，这太好了，就是一个怎么讲呢？菩萨都喜欢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那我们上一次的那个地方呢，虽久交往蛮横者，然彼远离则安乐。翁云洞崖是吧？这个不是翁的吧？洞崖虽为美，然彼拔掉得安乐。所以说，有一些习气比较糟糕，就是蛮横的这样的一些人，如果是说远离的话，反而你就是得到一种轻松自在，安乐，所以如果在那边，就是一些蛮横的人一定要相处的话，就会有困难，所以这个就是主要是。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有些人可能有更大的耐心了，就是能够跟一些非常无理的人相处的话，也有一定的他的那种的方法。有的时候怎么样，就是知道就是那个人的脾气性格，或者是以前有一些人，比如说喝酒了以后呢，别人说你醉了，他就生气了，这种的说啊，那你就怎么讲呢？你醉了，你好好休息吧。那他就把你就是当成那种好像在骂他一样的，很生气。所以说，有一些人可能了解说啊，你酒量很好啊，怎么怎么样，但是你还是要休息。那样说的话，他可能能接受。其实你没醉，但是就怎么怎么样，都可能类似的。说，但是根本上面在这里说的意思是说，有一些太蛮横的人，因为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宽阔的大地上面，希望没有被别人所那种欺压太厉害，就是给普通的人呢，给他们一些就是些微的那些应该有的那种的自由嘛，所以不要卷入到各种各样的口号下面，就是自己想通了，自己觉得完全有道理，这个是我要做的事情，那这个是每个人的自由，但是不然的话。应该怎么讲呢？有些地方要远离的话好一点，所以这个上面用了这个牙齿的，那个就是松动的牙齿，就是有时候风吹的会痛，然后吃东西也痛，怎么怎么样的不小心一下也会就是割到，那就是不舒服嘛，所以。最后说，那有一些可能就是松动或者是烂掉的那些牙齿，本身有牙齿、牙龈或者是牙根有问题，可能，所以这样的时候，每次的时候都是一个就牙痛的时候，什么痛起来要命一样的这种。所以我们藏地有一种说法叫"嗦咪那什咪"，如果有一些就是朽坏了牙齿，现在的话技术很好可以补嘛，但是过去的时候没有那样的技术的时候，就有些就不美观是没错。但是有些时候不得不拔掉，拔掉以后呢，就反而觉得就轻松了，所以用了这个比喻。所以说，松动的牙齿 拔掉不美观，但是就是轻松就安乐嘛。所以用这种的话来说，就是以前比如说夫妻两个有一些是这样子，有一个先生或者太太太凶了的话，又往往是先生嘛，一般，个别也有就是太太很凶的那种的，就，也不能说个别吧，一些吧。然后，怎么讲呢？以前过去的时候是说一个离婚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很困难的，很丢面子的事情，很就是跟其他的人就很难说这种的，所以觉得啊，那就勉强忍吧。就是一般，有些社会的话，完全家里的事情就是这种当局或者是那些派出所或者是公安局或者是警察那些，反正他们都不管嘛。就是所有的家里，日本好像也是这样子，很多亚洲社会都是有这种倾向，就是没有说太保护家庭的弱势成员，大多数只是对外面的，他们所谓的自家的人内心中情绪太复杂，所以他们一般不理嘛。甚至在有一些地方说你两个夫妻如果吵架的话，他们把两个人都关到那个里面关几天，然后或者是这种，他们在另外一个受伤害他也不敢报，就是没用。要不然就是一方面要付出一些钱财去帮助他们，让他们去真的好好去调理、管理这些事情。所以，这样现在的在另外一些社会呢，就是如果动手打人这样的话，肯定会离婚，肯定会就是就叫这种警察的话，他肯定100%会管的，基本上，然后你有要求提出来的话，他们也会。是不是有美国那种有什么先生太暴力的话，他只能接近，不能接近多少开外的那种距离嘛？就是不能靠近，更靠近那个更靠近的话，再一次发现的话会进那个关进去吧。反正有比较严厉的那种做法嘛。所以这个当然不是说能100%保护所有的人，但是已经很好了。就这种的应该还是很重要。所以。在有些社会里面，只有男的说离婚就可以离婚，就比如说穆斯林的一些社会，我有时候举这种例子，好像是，有点负面一样，但是确实有这种的事例，所以这个并不是说有特别的意见或者才，而且是给大家这种分享一些信息而已，有很多人也知道的这种信息，就是说。也没穆斯林的，也不是所有地方法律不一样嘛。但是，比如说根据那种的伊斯兰法律的话，说太太没有权利说离婚。这个在其他的一些亚洲国家或者其他也有，就不一定非亚洲的国家，应该也有这种的事情。就是两个人必须同意才可以离婚。就是一个人不同意的话要离婚，一个人不同意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在刚才说的那种的 Sharia law 那个里面说，先生好像是三次还是几次，五次，反正就是说他说了离婚就才可以离婚，就连着就说三次好像是，所以女方没有权利离婚那种的，所以这样的话那也其实有点惨，但是不是所有的伊斯兰的社会都是那种非常怎么讲不人道或者是男权的那种，有些地方呢。就是还是管理的那种，怎么讲呢？协议嘛，就是没有结婚前有协议，就是如果万一就是出现一些纷争的话，包括他们婚前的那种什么财产呐、啊，或者是说他们之间的那种的，如果感情不和的话，对方有权利离婚，是写到开始结婚的时候的那种的协议里面，所以那样的话，他如果当时没有。写进去的话，可能是个问题吧。但如果有协议的话，那个是法律生效的，所以这样的话，那可能也是一种的有保护。好像伊朗那边是这样，所以当然这个世界很大，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当然，我们在这说的意思是一个人应该有免于什么痛苦和恐惧的那种的自由，试图去就是远离恐惧的那种自由嘛。所以这个在这里说的也是这种的 有些可能其他的宗教的团体里面也有那种像类似于黑社会似的那种控制一样，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控制人，所以威胁或者是以这种的那些都不好，所以应该是基于自己每一个人的那种特质，然后给他们相信他们，相信他们每一个人有这种的智慧。 然后有一些是要，比如说协商啊，得有讨论啊，给他一种自由的这种氛围，那这样子的话是更好的。所以有一些人好像说到宗教团体的时候，都有一点觉得好像多少有点黑暗那种，那个有一些也是这样原因造成的啊，必须这样，不能绝对不能那样，或者是这样的话下地狱，那样的话那种，这是看个人嘛。但是尤其是有些是那种，比如说佛教里面，也有会在一些里面说到，犯某一些的那种的过失的话，比如说杀生啊，或者是嗔恨心啊，这些会有这种的过失。这个是就像我们说，一个人在梦境当中做梦的时候犯嗔恨的心的话，心里面心非常的痛苦，很累，所以这个反射到嗔恨的人做嗔恨的梦境也是心的反射，所以业也是这样子，就是形成的，这个可以理解。所以，而且长期的在负面的情绪这样，或者是经验当中的话，很显然的，连投射梦的时候都是纠缠在那些负面的状况。所以这个来讲的话，生生世世的这种投射和投身的这种方向会受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并不是说的是这个，比如说，怎么讲呢？比如说有一些做其他的一些事情吧，就比如说有没有人说，好像我们在佛教里面肯定不会有人说，我不想学习某一类的，就是比如说我想学小乘的佛法，这个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一个人说，我去学什么其他的，比如说藏传的，或者是从藏传的佛教里面，我想去学汉传，或者这些都是个人的自由嘛，并没有那种。或者说一个人说，我原来学习佛法，但是现在我不想学了，这个也没问题，就是要看个人的自由，这些都是个人的自由。然后就是说并不会说原来你就是信佛现在不信了，或者是说原来学习现在不学了，这个就变成了一种怎么讲呢，好像十恶不赦的那种的，是个人的，完全是个人的。也是个人的自由，甚至以前我们所说的那样，你一般最就是分别解脱戒里面出家戒的要求是比较多比较细的嘛，那种的你也是自愿的去受，然后如果你真的受不了的，不愿意受的话，也有还戒嘛，所以这样的好像就是既可以进来也可以退出去的这个条件没有的。所以如果说后来又想再一次出家的话，按照大乘佛教是允许再出家的，甚至再一次还俗又再一次又出家的话也是可以的。所以他有这个一种的怎么讲呢，什么坐在最末尾啊，这样的一个其他的这种都是有的嘛。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如果就是相对来讲，有些人就是佛教里面也有很多种的教法教义，有些你不适合这个，你适合另外一个，也是你可以有自由去选择觉得自己适合的这种的法门，或者是修行的道路，或者是这种宗派，这些上面应该是完全自由。然后比如说有出家人在有些里面说，那还俗的话，有一些里面讲到了很严重的这种的过失，出家还俗的过失。但是在同样的佛经里面呢，会讲到很多，就是所有的罪过都可以遣除的那些修行的道路和法门。所以就是一方面说很严重，比如说入地狱这样子，但另一些里面说，这些地狱入地狱的无间地狱的过失都可以就是遣除。所以说以前也有一些公案嘛，说既做了一些就是不堕地狱的那种功德，也做了一些入地狱的那种的就过失，那怎么办呢？到时候那就是佛也讲了嘛，好像就是一个球什么那种地上扔下去豆子弹上来的那种时间，它好像就是下去一下然后上来，或者说一个什么牛闭一只眼睁一只眼那样的时间里面，它就结束了那种的就是下去的那个过失。所以他说 就是在佛法里面，佛教里面的话，并没有说你永远永远都在某一个地方的那种的，就是轮回里面是漂泊的这种的情况。所以当然，在另外一些，如果我们佛法里面讲到的这种轮回啊、转世这种的，理解啊，对另外一些人来讲的话，他并没有那么样的适合。他们也许更适合那种的一个神，或者是就是此生是最后的决定的那一种的方向，所以或者是说，这种的对他们的那种好像就是这一次是唯一的一次机会，那好像佛教徒来讲的话，那还有人生，还会有就是轮回，并没有好像把它当做最后一次轮回，至关决定上升或者下堕。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怎么讲呢？好像想着生生世世慢慢在做那种的有点心嘛。有些人可能会有这样子，然后很多人也会，如同最后一次一样去努力。所以各个宗派或者是这些都有他的适合的相应的人嘛。只要是就是弘扬善法，弘扬一种。至少能上升这个三善道的这方面的一种的行为的一些法，然后在如果这个上面能够引荐到佛法的那种的，就是获得三生果的，最终获得佛果，尤其是这方面的，那就更圆满。所以我们刚才说的意思说，世间的人为的，过去的时候是皇帝。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那种的，那种的社会也慢慢应该结束。事实上面，那个也是那种怎么讲呢？基于军权，或者是军人的那种的，也是那种的战争的一些规则嘛。所以说，将军要士兵死，士兵好像就不得服从，必须服从命令，而就不能违抗，不然的话可能会也会受到很严重的，甚至当场打死的那种。所以。这些呢，就是在特定的时期的一种的产物吧。所以，如果人还不能够往那个更文明的方向发展的话，那这些会一直保留，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人的那种的各方面整体的一些素质越来越好的话，在一些社会可以实现更好的那种的愿景。同样是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非常不安全的地方。不安全到什么人人都不安全的，不是一般的不安全，就是说，社会上面的相互的那种的伤害，有很多，比如说中美洲的一些国家、一些岛国也有这种问题，那边的那种绑架盛行呢，就是很多绑架的危险，就是很多普通人家里的孩子或者是年轻的那些被绑架以后勒索他们的家人，那种的比例就是也是比较危险的。像有些国家说晚上9点出门的话就非常困难，几乎公交车那些基本上都是空的，没人，没太有敢人坐，所以那可以想到就是就整体的那种，没有有效的行政管理，或者是整个社会的那种怎么讲呢？文明风尚那些上面越来越降低，越来越降低，恶的人不惩治。善的人不保护的话，就这种的问题越来越多。当然，有一些时候是那种行政本身的那种权力或者是做法上面非常的过分，来就是怎么样对老百姓的很大的伤害，这种也有的。所以有些时候就是社会上的，包括黑帮啊，或者是整体的那些氛围很糟糕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就是有一些是跟经济这些有关系的，他们没有年轻人找不到很好的工作，然后只能加入那些比较暴力的、比较那种完全人吃人的那种，有点像那种的组织里面去做那些事情。然后你不参加的话，他们会伤害你；如果你参加的话，你可以生存，但是你要做很多不好的事情那种的。所以这些都非常。不信的，就是相信他们那些年轻人，其实也不愿意那样做，但是根本上面都是人嘛。但是有些是，就是整个一些众多的因缘上面逼上了那种的状态。所以在这个里面，意思说，像有些人有移民的自由，那也是很重要。有些 在那样的社会，前一段时间不是有很多中南美洲很多地方的那些一些社会太混乱了，然后就是移民到就是加拿大、美国或者其他一些地方的那些大的移民团体，所以有很多人很善良，但是确实要在那些地方就是过一个普通的生活不容易，所以要离开。其实如果家乡幸福的话，很多人很愿意待在家乡。当然有些人可能更愿意去别的地方，那种有种种的理由。所以这刚才说的这个，如果有蛮横的时候呢，就是要远离的话，也是一个安全的方式。这你自己生命当中有很多蛮横的人，那你有一些方法，就是可以自己就是离开那些，你也渡不了他们，那帮不了他们，只能就是遭受一些困局、困厄和伤害。那这样子的话，可以远离。时常愿真知眷属，彼未必稍事当驱逐。蛇口所咬之伤口，不能切除则离命。所以这个也是另一种的讲的。像蛇咬了一口的话，你把那个伤口那些肉要一起消掉也可以，或者是怎么样。有些人用嘴吸那个毒的话，马上就喉咙长发胀以后死掉的那种，有吗？毒进入口水口腔的话很害怕，很多人习惯了哪里破了然后用嘴这样一吸，蛇咬的那个地方不能，绝对不能吸，一吸的话呢一下子到这个口耳鼻喉那些最致命的地方。所以蛇咬的那些地方一般方面要就绑，就是上面的流通血的地方要绑。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清洗嘛，很快的要深度清洗，有这些药水啊怎么样呢，肯定是好的。另外也就是集那个血嘛，当时如果没有水的话，不干净，就是那些毒液能挤出多少来就挤出多少来。所以这里面意思是说，有些是那种眷属，可能是过去的任何人，可能有一些组成一个团体的那些都会有一种的领导啊，所谓那种领导周边都有一些就是怎么讲，干活的人也好，或者是就是侍从也好这种的。所以这些里面当中呢，经常制造很多纷争的，有这样子的时候，就是意思说你给他一些这个他需要的东西，然后就是也是一种远离嘛。有些时候像刚才那个是上面有蛮横者的话，你应该怎么远离的那种的意思。这里呢，如果是你就是周边或者是甚至是下面有很多蛮横的人的话，也要就是想方设法就是也要离开。所以这种的上面来讲，怎么讲呢，有些是可能就是他可能在其他地方很有用，很怎么讲呢，很受欢迎，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呢可能刚好种种的因缘不顺，也就是缘分不在那边，那所作所为所行都可能就是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啊，不能按照他们的这种的一些价值观理念不同啊，这样来的。但有些可能是本身这个地方的理念价值观都很好，但是自己可能那个下属啊，就是自己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在这里面的意思是说，以前不是有一些老板炒那些他们不喜欢的那种员工嘛，炒的时候那些员工很生气，有一些员工甚至报复啊什么什么那种，像在美国有时候就是隔一段时间会听到说某个员工什么拿枪去跑到学校里面，跑到办公室里面，或者跑到哪里去跟那些就是人有冲突的那些人。前一段时间好像是那上海那边也有嘛，所以那种的，当然这些就具体的事情是非就不知道了，但是也就这种，所以就是说给他人们的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然后再来就是彼此就是来和去的时候都相对就是安神了，安心了。就是如果有人不论他有没有理由，有些人火冒非常生气这样的时候，还是要关心，还是要去了解和有些 这种建设性的那种的沟通很重要。所以这些在那些，这是心理学一样的。如果你知道民众一般人的那种的想法当中，什么事他们就是心里面非常纠结，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就会让他们就是很受伤。比如说犯人的话，就关在一些什么那种监狱这种的人，他们也是一样。如果你平时他们也就是服从这个监狱的管理，但是过年呐、过节呀、或者是团圆的那些食物呀、什么那种的，元宵啊那样的时候，也要安慰他们，就是说给他们那种的过饺子呀、吃饺子、过年夜饭呐、或者是平时的时候不玩的一些游戏玩啊，大家唱歌呀、什么样的一些比赛啊，因为这个符合人的那种可以放松的需要。你那一天还是什么节目都没有，什么都跟以前一样，伙食也没有改善的话，他们心里面有郁闷。本来有些人有乡愁，有些人有这个极端的自伤啊，就伤害别人的那种生气啊，那些都有可能出来。所以，那你给每一个人有活干呐、啊，弄饺子啊，什么包子呀、啊，或者是大家有一种集体过年的氛围的话，他也心里面就觉得好像有，虽然不是在家里过年，但是也是有一种那种状态嘛。所以没有机会去想那些负面的东西，所以这些是一种怎么讲呢？一方面也是对人的尊重，但是另一方面确实是一种大家更加就是安乐的，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都有就是需要照顾整体和个体的那种的安乐的一种的方式。所以但是有些在这里当然说的意思说，有些机器。糟糕的话，肯定就是这个社会或者任何地方都有这个法律啊，有一些，这种有些人再犯、又犯、再犯，这样从犯什么从重，这样的话，最后甚至都丢掉性命的这种风险都有。所以，但是当然，这里面当然并不是说那种丢性命的事情，而是说给别人有一种的，怎么讲呢？就是。安抚的那种的，给予，然后就是大家相互远离，就这种意思。涉世以成高者是不必吝啬，琐碎物。若能制服诸臣民，诸眷民，不必吝啬珠宝也。所以这个就是那种，所以的不能说管理学吧，就是一种管理学嘛，就意思说。整体的一个社会，反正就是来来去去有这种的一个很多种的结构嘛，这个就是，所以上面的人，所谓的这些比较高位的人的话，他们要就是给其他的人也有一些怎么讲呢，照顾到他们的安乐，然后给予他们一些，比如说工作的话，他们有那种不是很多的头衔呢、升职的空间呢、一层一层的，每隔几年好像每个都在有一个盼头，有一个升职或者有一个。加薪这样子，但是总体加下来一辈子都锁在那个整体的一个结构当中。但是这种结构，人是什么？有一种不断进步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当然也是一种进步嘛。但是说，到了什么年纪的时候给你加一级工资，什么什么什么经验的职称啊，怎么样？到了以后又怎么样啊？给你这样每一个人都有精细的一个算法，相对比较也是合理的。然后升的话也有副正什么什么，再然后再么又一个副正，或者是又一个副正，这样慢慢上的话，就差不多一个人的很多。在这里说的意思是说，对于就是上面的人，不论是商人也好，官员也好，他们如果积累了这些很大的这个财富，或者是这样的话，他们应该就是给其他的一级一级的人分配。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所有的社会的财富都是在这个世界上嘛，所以说，往下分配。如果有一些是极其贪财啊，极其只讲求个人的这种的财富的积累，而且对于其他的上面不太那种的话，分配不合理的话，这就是现在全世界有很多运动当中其中一种倡导的，说公正怎么讲呢？合理的分配嘛。合理的分配，这种的，这个合理的分配变成很重要。比如说，你帮老板赚了100块钱， 但是你只得到3块钱、5块钱那样的话，可能就是其实你制造的那种创造的价值和他给你的分配是很不合理的。从某种程度上，对具体是哪个比例我不太清楚，但是大概就意思说，那种，所以一般的人嘛，就是他们有一些所谓的那种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甚至珠宝啊这样的话，在这里意思是应该尽量分享给其他人，就是不要连琐碎的那些东西都很，有些老板太吝啬，刚好也是他最倒霉的那个因缘嘛。老板越吝啬的，或者是这样的时候，生意也不成功，员工也不好好做事。穿的效应以后，正常的一个公司或者是投资，原来比较大的那些都已经打水漂，这种可能性有。所以这意思说，确实是，怎么讲呢？应该有合理的分配的那种的观念，智者若欲积财富，稍微施舍方获财；若欲井水常充盈，舀水便是甚峭绝。所以这个人呢，用这种财富的不断，怎么样来去的这个用那个水井里面的水，就是水井里面的水是常年舀的时候，它反而变得多。那个能够一直充满清澈的水嘛，所以用这个来说，就是财富的时候应该不断的布施，或者是反正就不断的施出去，然后在这个当中不当然可能不是乱做的，这个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原则来做的，所以说。以前有一些人说舍得舍得有失才有得，这种说法有的，这个可能某种程度上也有它的道理。尤其有些人生意做得顺风顺水的时候，好像你觉得就是越付出的多，越就是什么事情都顺利。有些就是什么地方都特别严、特别紧的话，最后发现好像哪里都不顺那种。但是光是乱舍乱花的话，不也肯定不是那个生意的窍诀嘛，但是有多方面的一些因素啊。但这里就是一般的人，如果有一些你朋友啊、亲戚啊、家人啊、父母呀、孩子呀，这些时候也一样的，就是适度的，就是给予他们有一些什么这样那样的一些开心的一些事。当然，有一些对这种事情很累，到处都要打点，到处都要什么什么这样那样，那是必须的，这个是要必要的，那样的话就。觉得就是人为的很多造作下，很多很多种的这些理由，好像有做不完的那种付出或者是花钱的地方。有些人本身自己收入非常有限的话，那这样子的话也要什么？你不可能去付出你没有的东西，或者是不完全不符合你的收支平衡的东西，就是量什么量出为入还是量入为出是吧？对。就某一种程度，佛法里面确实是比较相信说，人整体上面，哪怕是从，并不是说你有真正的有太多的付出的那种的东西，是一种心态，但是心态上面是有一种能够为别人付出的一种心态是蛮好的。也许有些人并就是从这个精神吧，在这种的精神上面来讲，怎么讲呢，并没有说。是，有些时候可能就是具体那个东西是没有那么重要，就是有些是那种的心态和观念也是蛮重要。有些有很多财富，但是那个观念上面特别那种怎么讲呢？吝啬那样的话，那富裕，你说他是富裕还是贫穷呢？所以有些佛法当中会说，最富有的就是那种的有那种知足的那种的心是富有的。或者是说你把财富看作真正的它的这个作用和意义看得清楚的那种人是富有的，这样讲的说法有的。但不论如何，一般来讲这些是个人的事情，但是个人应该还是自己应该去观察。何者若欲越界圆满，必当忙碌种种事。若见琐碎痛苦因，则应断想彼，则应断尽彼妄想，所以这个上面 有些时候说啊，有福报的人不用求，就是福报自然会充满你的。有些人说你忙碌是没用的，你需要福报，这种说法有，但是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话。意思是说，就是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富有的人那种是很多的。这些你出生在豪门呢、或者是突然就是大发横财啊，那种就是机会各种各样的这种有吧，这也可以说有某一种时间有漏的那种的一些福报。但是大多数人来讲的话，很明显的就是，当然有很多人付出以后就是失去了更多的本钱呢、有些是付出了很多就很艰难呢、很困难，那些是各种各样的你的就是本身的。我们说一方面可以说是福报，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智慧，机遇、机缘呢，机缘这些，然后也许是你的那些方向、目标和这些投资的这些内容，这些方向是错的，而且或者是你没有赶上那个时间点，然后就是这些吧。所以这些比较复杂，不能就简单的说，在这里面说的意思是这样。比如说以前有一些地方呢，会祈求山神呢。就像我们家乡那边也有祈求山神说有一些专门说啊，就是你可以就是帮助怎么讲呢，获得某一种的就是福运呢，就是世间的这种的福禄的那种的运，这样讲的。所以另外一些人可能就佛弟子当中也有说，哎呀，我就是很想发财，然后就求解脱那些先放一边，先很想发财，那怎么办呢？去供黄财神吧，再供这个五姓财神的，就是都供了。你就这样想，然后念这个天天念这个财神心咒、观财神钉，这样子的一种。那这个就是说有某一方面的，就是这种福运上面有没有帮助？可能有。但是说光要靠这个，然后要做成所有事情很难，因为你所谓的发财，很多事情是一步一步做什么事情而有这个具体的一个产出啊，这些过程嘛。所以说，就是亲自力亲为去投入是蛮重要的，要提前就付出在细节上面，该这样的时候也有，就是怎么讲呢，得来一场空啊。那可能也有这样的可能，但是你把这些都预估到，但是做的时候把细节上面的每一个东西都做稳了、做稳妥了、办妥了，这样子的话，整体的效果会有。不然的话，就意思说还是要用这种头脑和智慧和勤奋去，如果做时间的这种发财啊，就是积累财富这件事情的话，也是这样子。所以说，有些人说啊，这个菩萨是管财富的，那个就是佛是应该是就是许愿的话会满愿的，然后最后要还愿。如果那个实现的话，我一定来这边盖一个什么什么，香炉还是一个庙的一个屋子呀，这样那种的。有些人说，哎呀，我真的很灵了，从此以后你看怎么怎么样那种，或者是什么迁一个坟墓啊，祖坟迁到这里那里以后，就后来就发财了。这种的说法一般不要太那个就好一点。如果你想真正的就是做世间的事情，你还是好好的，就是按照基本的，就是减少对众生的伤害。那个这个心里面应该记住，就是增加所有的为众生伤害的，我完全不值得赚多少钱都没有意义。然后在没有太多就是对真正的主动的那种的伤害的间接的伤害都减到那个上面。至少你自己的理解里面，它不是一个那种，伤天害理和伤害生命的那种事情。那在这个基础上面呢，应该，怎么讲呢？运用自己的那种的，市场的能力，就是预估的能力也好，趋势把握的能力，然后就投资眼光也好，做生意的那些，就是基本的这些了解也好，就是稳步的从小壮大也好，或者是大家已经有很好的那些真的机制的话，那你就是做大也好，反正就种种嘛。就这个，以前有一些人说他们不是，并不是信佛的，但是说很多人开公司失败的比例蛮高的，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也许有些人说70%甚至更多吧，有些是这么说的，就5年里面能生存的这些类的。 或者经验里面能生存。但是没有经验的时候瞎开的话，肯定容易失败的比较多所以从给别人打手或就是帮忙，或者在为别人工作当中积累经验，然后再慢慢自己做的那种，一般比较好一点，好像。所以不论如何，在这里意思是说，你如果求那种某一种的时间能量，这里面不是说成佛的那种。上面世间的这种的幸福，这些所谓那种这些上面很看得重，有些人一辈子当中说，我前面做一些积累，然后后面我就比较清闲，我可以自己好好学习佛法。现在不是说那种相对某一种程度的财务自由，那这样的话有一种专心静下来修行的一种条件，那也很好嘛。那这样子的话，就意思是说，在这里，所以意思说，你不愿意做忙碌中这种琐碎的事情呢，就是琐碎的事情，你把它看作痛苦的因，然后又像就是说，好像就是时间就是说什么东西都圆满了，那这样子的话，这两个是不可能实现的。意思说，你想要时间的圆满的话，也要忙碌这种种种的一些琐碎的事情，把它们都办妥了，然后整体有一个效果嘛。要不然就不要想要有这样那样的时间的这个大福报圆满了这些上面，而是说，就是因为这意味着你要就是去做琐碎的很多看起来就是那种事情，但是每天你有的事情琐碎的事情都看作很怎么讲呢？痛苦的因，那这样子的话，那你就是另外一个梦想，那个就是完全是一种妄想一样，就是不能够把它实现，所以。在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如果想要做这种时间的事情的话，那你要准备好，就是自己就是勤于这些琐碎的事情。所以那当然就是对于修行的人来讲的话，它意义更非凡。所以这两个像刚才说的一样，不应该说为了时间而舍出时间的这种的积累这些恶业也好，或者是这种的修行的这些缘分的话，那就不好了。为了时间的安乐如此努力的话，为出时间的话，应该更具有更大的这种心怀，更大的信心和这种怎么讲呢？力量去修行，那当然是特别好。所以这个《入菩萨心论》当中说到，只是一般的世俗的人在，我就这读一下，渔夫与屠夫。农奴等凡俗，唯念自己身，求活为生计，由人寒与热，疲困诸艰辛，我今为众乐，云何不消人？所以这意思说，一般世俗的各种的，就是什么农牧，什么工商，什么。农林牧副渔是吧？各种各样的那种行业吧，就是以前传统行业，现在各种就高科技服务中，所以这些里面看起来人都就是风里来雨里去寒暑这些当中的不畏艰辛这样子，就是说主要是为自身的安乐也会这么样的努力。那菩萨道的修行人为了就是众生的安乐的话，应该有一种更加的那种修行上面拿出一定的那种自律啊。就比如说，你坚持每天都早晚，或者是至少早上一做，然后中间有一些这个文思，如果更好的话呢，就是除了上班以外，早晚都有这个打坐和文思的这些都很好。但是我其实不太建议说做很多功课，好像功课有念不完的这个功课，那个不太好。而是看着质量嘛，也就是这样的话好一点。无论需做任何事，当思功德与过患，功过等也不应为，过多得失，少，何堪言？所以意思是说，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也还是要从这个种以前有些人说要从正反两个方向去想，或者是说。利弊两个方向去想，功过两个方向去想，这意思是功德和过失，如果去着想， 有些人特别自己一厢情愿的话，只想那个有利的条件或者有利的那些，不想那种的，就是弊的那种的，不好的那一面嘛。所以有些人又过分想弊的那面，就是不可能，好像就是消解了自己的那种热情和那种的勇气。所以这些应该是两个都好考虑一下。如果这样的话，如果那样的话，这两个上面最低能差到哪里？如果这个能最低能差的那些，你能不能承受？不能承受的话，那就不应该做那么大的投入，或者是怎么样？如果这个最低大不了就是这样，我也能承受。那这样子的话，那就可以，就是以这个来作为基础来做一些事情。所以以前我们不是说嘛，就是一个人就是利他的时候也一样，对他利很小，自利自害很大的话，那个不应该去做。如果对自己有很大利，对别人有很大的伤害，也不能做。如果说自利利他，那当然应该做。如果是对自己有这个很大的益处，对他人有些微的伤害，一些伤害的话，这个伤害不是那么严重的话，也可以做。另外一种是说，对别人有很大的帮助，对自己有一些伤害的话，那个也是应当就是努力去做。所以说共同有害的那些当然就不能做了。所以尊重的吧，就是。这些上面是每一个人的承受的能力和发心，还有就是说，就是这些种种的方面有关系，所以功过得失这些方面去看。如果有些人说我发了菩提心，所以为了别人的丝丝毫毫的，哪怕是有漏的那些上面的一些安乐，我要就是拼尽命那样的想的话，这个也有一定的问题的，就是你就是，比如说，曾经有一些大的也说。如果有一些人身体啊，确实是因为就是吃肉的原因呢、啊，就是完全身体就很不好了。可能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现在有很多人说吃这个吃那个就可以完全补充了，这样的也可能是真的。但对一些特定的人，好像有一些就是极其很明显的那种的，身体的那种问题。那这样子的话，稍许可以加一些，就是自己心里面过得去的话，可以就是。念经呢，还有就是做更多一些人间的有益的事情，然后因为人生很珍贵，用这个来就是做更大的有意义的事情的几率很大，所以这样子不要把身体搞垮了。早上4点半、3点半起来，我就晚上很晚睡觉，那样一些你坚持一些年，后来就一身的病啊，就那样的话没太有必要，所以应该保持一个稍微长效的，然后。这一辈子的这个上面呢，好好的去建立一种的，如果就是造业很大，往后活的话，尽是造业的话，那真的发愿就是我少活一点，那也挺好的。但是说有些时候就是你发愿说那个怎么讲呢？后面的那些能够积累更好的善业，更趋近于解脱与实相，这样的话那。就是哪怕是中途会有一些业或者是怎么样，但是都要克服这样子，或者是怎么讲，精力转化的方式来做。所以基本上我们是今天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还有几分钟，因为之前有居士说，跟大家说几句话呀，因为这些一方面，今天是就是。尊者这边的也生日嘛，然后一方面我们说发菩提心，这个应该说是修行的一个中心，胜于世俗的菩提心。然后我也是鼓励大家说，其实因为怎么说呢？我们以前在藏地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没有那种普遍过生日的习惯。大部分的人过一些特别的岁数的生日，所谓这种周年的活动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并没有那么样的清楚自己的生日，甚至有些很多父母亲帮你记了，好像知道了。然后另外一个是说，有些过周岁。有些地方那种孩子死亡率比较高的话，周岁啊那种他们有纪念。然后另外一些是60大寿、80大寿那种的时候有纪念生日活动啊这种的做法。 但是普遍来讲，并没有那种就是过各种的生日的习惯。但是后来慢慢的，因为就是全球性的一些行为呢，这个并不是说过去不是那么流行或者不那么就是没有那些那么样的欢庆的很多很多种的那些机会和条件，可能大家也不太重视，因为有其他的很多活动。以前我们家乡那种算某一个人长了1岁的时候是集体长的，就是过年的那一会儿，大家都往下加，往前加一年，没有人用自己的生日来加的那种，以前没有的。他说你是多少岁的时候，他就以过年的前后。所以像我姐姐就比较倒霉嘛，她生下来不久就，过了1年嘛，然后出生不久以后已经是2岁了，因为在那边也会算虚岁嘛，就是再加1岁。实际上他就是几个月，但是别人问他的时候，他就已经2岁了，那种。所以就是说，但另一方面也是很好，就是提醒自己说，已经现在活了这么一些年，有些时候好像就是，哎，上一次我在30几岁，好像就是40还有点远，现在又到40几岁了。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过一些年以后又上50了，所以基本上就是我，就是人每个人都会想嘛这种事情。然后上某一种的年龄，这个是就是自然的一种的状态。每一个人自古以来人生下来没有一个人不变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心里面有一种的，自然的、坦然的那种的接受所有的这些经历和或者是所有的这种的岁月的这种变迁嘛。然后从另一方面来讲的话，也要想到说，如果人生这个70、80岁作为一种的比较，活得比较够长，比如说以前说60人生古来稀，但是如果现在各种的医疗条件这样的原因，就是活到70、80岁这种可能性有了更多吧。所以这样讲的话，其实人生过了一半多，所以就是更加珍惜这种余生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些方面应该。不论是你年轻的时候，或者是中年的时候，或老年的时候，都有一些光阴，就是这些还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到有些人说我已经老了，或者是我已经怎么样，有些尤其是年纪更大的一些人，但事实上面还是觉得就是活着有这个怎么讲，相对比较和平的一个社会当中，心智清醒的一种就是心智比较健全的方式，活着的时候有很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做，尤其是当然我们说的意思是说佛法的修行上面。所以，最终来讲，我们就是大家从就是基本的文思修行这些，逐渐能够体会到，就是修行是非常重要的，应该把这个放在最首要的这个位置上面。所以跟上一次说过的那个，就是曾经梦到过，尊者，然后也有说到说，就是怎么讲呢？要好好的弘法这样的一种的嘱托吧，就是梦里面的嘱托，可以说是我个人的这种，就是迷乱的这个梦境当中，但是对我来讲。因为不只是梦一次吧，梦到很多次，但是那一次是极其，怎么讲呢，有力量的一个梦境呢。所以，我当它是一种就是梦的嘱托，然后也会尽力往这个方向持续的去做事情。所以今天也让大家认识的一些，平时我很少给别人联络，然后说很多话或者发信息很少，所以。大家就是做了一些那个祝福，还有一些做一些善行，我也一起一并回向给大家。一切的善缘，一切的这种的，怎么讲，吉祥的祝词，愿成熟在大家，就是修行的这个路途上的增上缘了，成熟为一种的资粮。然后，愿大家能够早日， 就是圆满的福慧。那我们最后的话，念诵一个回向文啊。其他好像就问问题那些，我觉得是不是没有必要了，因为没什么特别问的事情。如果有的话，你有我的微信吗？你要发的话也可以发。都当都算我们这个给这今年说吧，跟马吉的生前谈起来了，上级特别也是我。扎西德罗。